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欢迎随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热线是 85461350,85457744, 85461350,85457744, 全程为您开通。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来进行反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的天气，东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11到12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到3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3级，需要加强防范。来关注一下天气趋势。17号也就是明天是多云转阴有小雨的天气，东到东北风3到4级，气温5到14度。18号是阴转多云的天气，东北风4到5级，气温2到12度。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 85461350,85457744, 85461350,85457744。3月12号的时候，我市召开了全市治理欠薪集中攻坚行动，即政府国企项目欠薪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动员部署会。会议就指出啊，治理欠薪事关民生福祉和社会稳定，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地认识治理欠薪工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以零容忍的态度硬举措发力，坚决向欠薪问题来亮剑。要严格的落实管行业必须管欠薪，管资金必须管欠薪，管项目必须管欠薪的要求，健全完善欠薪治理的长效机制，提升各部门的协同处置能力，推动实现存量线索实质性化解与新增线索动态清零。会议就强调说，这次全市治理欠薪集中攻坚行动要以快速响应、精准处置、实质化解为目标，要重点的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呢，就是要完善机制建设，对于已处置线索开展全面的回头看，优化线索流转处置流程，建立定期的调度机制，坚决的杜绝纸面清零、虚假办结。二是突出攻坚重点，聚焦政府国企项目欠薪整治、历史遗留问题化解、实名制以外项目管理三大关键领域，持续的来巩固双清的机制，重点的化解一些像宝蕉楼项目的欠薪案件，将光伏等建设工程纳入到有效的监管。 第三呢，就是强化源头的治理，严格工程建设领域全过程监管，用好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预警平台，严厉的查处违法发包转包等市场行为，从根源上来防范欠薪的风险。会议还要求治理欠薪呢是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协同发力，起抓共管，各县区功能板块要严格的落实属地管理的责任，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切实的履行监管职责，形成上下联动、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的格局。当然了，人社部门呢要发挥牵头协调的作用，发改、住建、工信等部门要各尽其责，密切配合，公安、法院要依法严厉的打击恶意欠薪的违法犯罪行为，同时要强化直接问责，对欠薪问题突出的政府国企项目启动案件处置和纪律监督双介入，对工作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的单位和个人都要严肃追责。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早间的9点到10点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欢迎随时参与工作和生活里您遇到了任何的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来进行反馈。关注一条道路出行方面的信息，因为未名路到紫荆花路段的渠凤路改造工程，所以说从2026年的3月19号到2026年的7月9号，这一段也就是从未名路到紫荆花路之间的渠凤路这一段将会实行全封闭施工，过往的车辆和行人可以从青浦路、三家村路以及紫荆花路等道路来绕行，当然也需要遵照交通标志的指示来进行通行。说完了出行啊，我们跟说说跟出行有关的消息，那就是4月4号到6号。三项行动，其实呢，说到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很多的人会觉得这个词儿啊有点陌生。其实呢，它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基本上都息息相关。比方说，你通过一些网络平台来购买外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经常会听到所谓的“幽灵外卖”四个字。简单来说，的治理规范网络餐饮服务的经营行为，全面的来落实市场监管总局关于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有关要求。所以说现在全省在稳步的推进关于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整治的专项行动。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落实线上平台的一个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作为平台来说，这个平台的提供者应当对入网的餐饮服务提供者首先要进行实名登记，然后至少每6个月要核验更新一次，而且要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来进行实质性的审查，来保证信息和实际的情况是相符的。这样呢，就可以防止任何的单位和个人使用一些虚假或者他人的经营资质入网来提供餐饮服务。另外呢，平台的提供者应当要求入网的餐饮服务提供者的网店的名称和实际的经营店面的招牌的名称要是一致的，而且要在主页面的显著的位置展示它的经营的资质、实体经营门面等信息，而且展示的内容和实际的情况要是相符的。还有呢，就是作为平台相关的信息能够清晰、稳定、便捷地展示给消费者。当然了，也不能够设置像技术壁垒或者故意的来隐瞒信息。除了落实线上平台的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之外呢，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强线下餐饮服务提供者的食品安全的管理。比方说，入网的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具有实体的经营门店，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等经营的资质，并且向平台的提供者提供真实有效经营资质证书，而且不得超范围经营，不得使用虚假或者他人的经营资质。如果说许可资质过期了，被吊销了或者说注销了的情况下，那就不得继续从事网络餐饮服务。还有呢，就是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网店的名称，它要和实体经营门面的招牌的名称相一致，应当在它的主页面的显著的位置来持续的展示它的经营资质、实体的经营门店、实际的经营地址等相关的信息。而且如果说有相关信息的话，有上述信息的链接的标志，这样也可以确保展示信息的真实和准确。这个时候呢，线上有朋友打进了电话，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你好，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喂。喂，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请讲。
是中国软件啊。
对，是您的电话，请讲。
那个嘞，我只是问一下，那个大的那个正义用那个生第一胎小孩，这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
打什么？
就是生产嘞。
生育是吧？
就是生小孩，这第一胎那个租用的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
生育是不是？
啊，对对对。
生育津贴吗？
不知道，生第一胎小孩喽。
有没有买过这个医保？
医保是他说不是职工，是个城市的
城乡居
民那个
城乡居民医保是不是？
啊，对对对。
现在就是城乡居民医保的生育补贴的问题吗？
啊，对的，第一胎是生下来的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
稍等一下啊，你是城乡、你是城乡居民医保是不是？
对对对对，
但是没有生育津贴，
啊
啊，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它我可以帮你来落实一下，应该是需要就是职工医保才可以的。你是城乡居民，也不是灵活就业，对不对？
有什么呢？
是不是灵活就业？
不是，没有工种。
也不是灵活就业啊。
啊，对对对。
那可能应该没有，我可以帮你问一下。
哦，
好吧，
好，行，帮我问一下嘛。
好的，再见哈。
好，谢谢啊。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通过互联网加明出亮造的方式向社会来公开餐饮食品加工的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的监督。平台呢也要根据入网的餐饮服务提供者是否实施互联网加明出亮造，在它的主页面的显著位置来设置明出亮造或者说无明出亮造的标志。如果说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不提供堂食服务的话，还要在它的主页面的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的标志，可以让消费者一目了然。当然了，作为经营者而言，还要建立进货的查验制度，检查并且留存供货者的证照以及食品检验合格证明等资质的材料，确保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来源合法可追溯。另外呢，就是按照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的要求来加工制作食品，食品的加工、储存、陈列等设施设备要运转正常，并且保持清洁，生熟食品要分开存放，防止交叉污染。从业人员要持有效的健康证明，保持个人的卫生，不得在加工操作区外来加工制作食品，不得将订单委托其他的食品经营者加工制作。最后呢，就是应当使用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容器、餐具、饮具和包装材料，对餐饮食品进行包装封口，并且呢保证封口开启之后无法复原，防止餐饮食品在配送的过程当中受到污染。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也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在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您可以通过连云港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遇到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来进行反馈。现在呢正值春招的旺季，而海州区的青睐海州青年人才驿站也是顺利的完成了扩容升级。这样的话呢，整个海州区驿站的站点就增加到了10处，覆盖了工业园区和核心的商圈，动态的来提供将近200间免费的房源，为符合条件的青年提供最长14天的免费的短期住宿。截止到目前的话，青睐海州青年人才驿站累计服务青年达到447余人次，服务的总时长超过了1722天。很多的青年也是通过驿站来结缘海州，扎根海州。现在呢，针对着青年异地求职、住宿贵、融入难、信息少的现实的痛点，海州区呢是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营的模式，构建了136青年人才驿站的保障体系。凡是非连云港市户籍、拥有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2年以内前来海州区求职的青年，都可以登录海州青年的微信公众号进行资格的审核、预约入住等。在入住期间，求职的青年呢可以享受像交通卡、景区的门票、求职资料等暖心的礼包。人社部门也会提供岗位精准的推荐、政策的解读、职业的规划等服务，并且呢在青年离站之后持续的推送就业的信息，实现服务不断线。那如果说入住驿站的青年在就业以后可以优先的申请海州区的人才公寓，并且领取租金补贴，享受从短期的免费住宿到中长期安居保障的全周期的服务。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来关注一下，刚才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有听友来咨询啊，就是说居民只购买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那他在生育的时候有没有补贴或者相关的一些政策？首先要明确啊，就是他是因为他只购买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所以说他是没有生育的这个津贴的。像如果说有购买了像社保啊还有一些生育险的这部分这个企业职工的话，他是有生育补贴的，但这个他是没有生育补贴的。然后他能够享受到的就是医疗费用的报销，就是简单来讲啊，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来理解为，你到医院去住院，因为你这个生育是需要入院的嘛，你到医院去住院，住院了之后呢，可以享受一个普通的住院的报销。就说首先就是符合医保的部分，你是可以来符合条件的话，你是可以来报销一部分的哈。其次就是如果它这个是有一部分的财政补贴的，如果说你符合医保没有报销的部分，财政补贴也可以给你报销一部分。当然这个你可以在出院的时候一并来进行结算就可以了。所以说目前来讲，就是你如果说你只购买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话，你生育的过程当中最后出院的时候，可以第一就是符合医保报销部分可以来报销，有一部分符合医保没法报销的部分，由财政还会有一部分补贴啊，他会在出院的时候一并来帮助你进行结算。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刚才那位听友提到了，就是他一直在强调投胎的这个问题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想咨询关于育儿补贴。这个如果说育儿补贴的话，它是不分是不是投胎或者二胎的啊，它是都可以每年来进行申领的。这个育儿补贴的话呢，是每年3600块钱。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我们的12345民生关注，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大家有哪些问题需要来咨询和反映。 来看到这儿有市民来咨询说，公积金的贷款方式啊，它还款的话有几种方式。公积金贷款实行的是等额本息和等额本金两种还款的方式，当然大家可以任选一种。贷款期限是一年的，实行到期一次性的还本付息。在和借款合同履行期限当中，借款人是不可以变更还款方式的。这儿呢有市民来咨询说，学法减分考试通过了之后，系统就提示啊，这个识人认证失败是个什么样的原因。其实就简单来说，就人脸识别失败了啊。因为这个人脸识别系统呢，它是由系统进行智能的比对，所以说它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方说光线的强弱啊、角度啊、网络有没有连上啊，还有终端设备等很多客观因素的影响。所以说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尽量的保证光线要比较适中，网络要持续稳定，然后呢要注意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把这个程序切换到后台，或者说再来拨打电话啊，或接打电话这种情况。如果说你很多次，就说你前面的问题都没有啊，就是光线啊、角度啊、网络连接这些都是好的，都没有，但是仍然多次就是识人认证没有通过，可以通过删除账号之后重新注册的方式来进行解决。删除账号的话呢，你可以在最右下角啊，在交管12123的 APP 的右下角选择我的设置，然后删除账号就可以了。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政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来看到这儿有市民来咨询说，机动车报废需要什么样的手续啊？机动车报废的话呢，首先我们要来看，就是哪些情况下机动车会强制来进行报废。目前来讲啊，作为非营运车辆而言的话，或者说小微型的一些家用的私家轿车而言的话，大部分都是主动来报废的。但是呢，也有一些会强制性的来进行报废，比方说达到了一些规定的使用年限啊，经过修理和调整仍然不符合机动车安全技术国家标准对载用车的有关的要求的，或者说经过修理和调整，或者采用技术控制技术之后，像大气排放污染物或者噪声仍然不符合国家标准对载用车的有关要求的，以及在检验有效期届满之后，连续三个机动车检验周期内未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的情况，都需要强制性的来进行报废。报废的话呢，需要提供车主的身份证的原件如果说是单位车辆的话呢，就是得提供这个营业执照的原件和公章，然后呢就是车辆的手续，包括车辆的行驶证还有登记证书，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大绿本儿。 再一个就是车辆的号牌，完整的车辆的号牌。当然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委托其他人来代办，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提供委托书和代办人的身份证原件。办理的流程呢，首先你要把这个车子联系这个报废回收企业啊，把车子送到这个报废回收企业的指定的地点，或者说呢企业也会安排拖车上门来回收。在这就有一点提醒大家啊，就是有的时候呢有一些车它不一定在你的车籍所在地，可能它不在你的登记地啊，可能在外地，这个时候没关系的，不需要回来啊，直接在车辆的所在地也是可以来办理报废的。首先你要把车子交给报废回收企业，然后报废回收企业会给你开具一个报废汽车的回收证明，然后他会把车辆报废解体。报废解体之后呢，他会向车管部门申请一个机动车的注销的登记。如果说确实审核无误了，车管部门呢会开具一个机动车注销的证明，然后就可以了。这些东西车主不需要自己跑啊，报废回收企业就会帮你办了。也就是说报废回收企业会给你这样的几个东西，一个就是机动车报废汽车的回收证明，再一个就是机动车的注销证明。当然了，这个机动车的注销证明网上自己也可以打啊，就是交管的12123进去之后，在上方蓝色的底条的这个部分第三项，从左到右数第三项有一个叫做电子证书凭证，进去之后在中间这一栏有一个叫电子证书，进去之后你会看到在第四项，也就是最后一项有一个机动车注销证明，然后就可以下载你的机动车注销证明书的电子版了。不是所有的车辆都可以办理报废的啊，如果说你机动车所有人提交的证明和凭证无效，或者说机动车被监察机关、法院、检察院、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查封扣押，机动车属于被盗抢骗的这种情况，机动车和这个车子的档案记载的内容不一致，以及机动车在抵押登记、质押备案期间的这些，都不能够办理报废。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12345民生关注，我们来看看有哪些政策方面的问题需要来解答。有市民咨询说，临时身份证可不可以补办驾驶证的这个业务啊，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这是可以的，因为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69条，机动车驾驶证遗失的，机动车驾驶人应当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补发，申请的时候应当确认申请的信息，并且提交机动车驾驶人的身份证明，符合规定的话，车辆管理所应当在一日内来补发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驾驶人补领机动车驾驶证之后，原来的机动车驾驶证作废， 不得继续使用。机动车驾驶证被依法扣押、扣留或者暂扣期间，机动车驾驶人不得申请补发。第109条就规定啊，说本规定下列用语的含义。第一，就是身份证明是指一，居民的身份证明是居民身份证或者临时居民身份证，所以说这个补办的话用临时身份证也是可以的。有市民咨询说，灌南县的小学生啊，怎么来办理转学？是12345热线平台来回复说，学生如果说有正当理由需要转学的，其父母或者其他的监护人需要持有效所证材料，向转入地的教育行政部门提出转学的申请，由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转入学校。当然了，具体的情况呢，您可以来咨询一下灌南县教育局的基教科的电话 ,83220177, 83220177。有视频咨询说高中毕业证书丢了，能不能来补办？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按照教育部学籍管理的规定，毕业证丢失的话呢，不能够补办，但是您可以到原来的学校开具毕业证明。有市民来咨询说，生育津贴的发放条件是什么？正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市民来咨询，就是他购买的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他想问一下生育的话啊，这个有没有相应的补贴的政策？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给他回复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生育津贴的发放条件。这个生育津贴的发放呢，其实更多的它是指的要缴纳职工医保的情况下啊，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生育津贴的发放条件是职工生育时其生育保险处于正常的参保缴费状态，而且连续参保缴费满10个月。符合生育津贴发放条件的职工，在定点的医疗机构完成生育医疗费用结算之后，可以通过线上线下等渠道把这个银行卡号等信息提供给参保地的医保经办机构，然后医保经办机构在职工提供完整准确信息之后，10个工作日内把生育津贴一次性的发放到职工个人的银行账号。当然了，这有两种情况啊。第一，就是生育津贴它是高于职工在产假之前工资标准的话，那用人单位就可以不再发放工资了。第二呢，就是生育津贴低于他的产假之前的工资标准的话，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补足。同时，用人单位在职工产假期间应当为其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按时足额的缴纳社会保险费，并对职工个人应缴纳部分按照规定来代扣代缴。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来参与。 有企业来咨询啊，说这个小规模的纳税人是不是可以放弃减免税来开具增值税的专用发票。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第27条的规定，纳税人是可以放弃增值税优惠的。放弃优惠的在36个月内不得享受该项税收优惠，但是小规模纳税人是除外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起征点标准等增值税征管事项的公告第一条和第四条也是明确，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应税交易，销售额没有达到起征点标准的，可以选择全部或者部分应税交易放弃免税，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减按照 1% 征收率来征收增值税的政策的，可以选择全部或者部分应税交易放弃减税，并且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来关注有市民咨询关于医保开药方面的问题啊，这个市民来咨询的就家里的老年人行动不方便，子女可不可以替他们开药，另外在挂号和开药的时候需要用谁的医保码或者社保卡。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首先家里的老年人行动不便，子女是可以替他们来开药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第17条第二款就明确规定，因为特殊原因需要委托他人代为购药的，应当提供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身份证明。所以说在老人行动不便等特殊情况下，子女是可以代其来购药的。当然在医院或者药店代开药的时候，用谁的医保码或者社保卡来挂号买药，这是有两种情况的。第一种，如果说你使用的是电子的医保码，这个你可以通过亲情账户来绑定老人的医保码，然后在办理挂号啊或者买药的时候直接出示老人的医保码就可以了。第二个，如果说你使用的是实体的这个社保卡的话，你是需要携带老人的社保卡，然后使用老人的名义来挂号，并且同时还要携带您本人的身份证啊或者社保卡等等这样一些身份证明的材料。有市民来咨询说，他在上下班的途中如果说遭遇了车祸，那非本人主要责任是不是就可以认定为工伤了。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6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可以认定为工伤的。其中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认定，应当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有关部门出具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为依据。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有关部门没有确认交通事故事实存在，而且申请人不能够证明职工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交通事故伤害的，那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做出不予认定工伤的结论。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内容。